里面有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是什么呢？ From theological infancy of the Old Testament to the theological maturity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this sense， OK，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大堆这个东西，对，这一套就是后来命名 progressive revelation。 Theologically Old Testament correspond the infancy of the human race and New Testament refer what correspond to the maturity of the human race。 OK， Number 4Interpret scripture. What I mean is, really, there is a, since God revealed himself, there, what we mean is that God has one total body, namely non-contradictory doctrine to reveal to us. Now, sometimes some scripture obscure, 不很清楚，比如说有些圣经啊，讲了一件事，那些圣讲得不很清楚，可能有这个，可能有那个，因为我们也看到好几个例子。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用很清楚的圣经节来解释一些不很清楚的圣经节。OK， 我们千万不要以用一个不得很清楚的圣经节来解释很清楚的圣经节。比如说啊，我讲一个例子。圣经说啊，我们因着信就必得救，那那件事讲得很清楚。那在某一些地方，比如说我现在想不出哪里的，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啊，讲的好像是说你只有信不够还不能得救，比如说在雅各书里面啊。那问题说什么呢？比如说雅各书那里啊，其实雅各书也讲得很清楚了， 我找不出一个好的例子来。比如说一节圣经啊，对这样得救的条件讲得不非常清楚，而一些圣经啊讲我们要信才能够得救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要以讲得很清楚的圣经来帮助我们了解讲得不太清楚的圣经。 OK， To understand the obscure passages in the light of the clear passages。 可是我特别要提醒各位的是 说什么呢？没有错，圣经有几节圣经啊讲的不非常清楚。对，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啊，在大概是在彼得前传的彼得后书那里有一句话说啊，他说什么耶稣啊，这个被钉十字架以后啊，他以这个灵啊跑到这个什么监狱里面去传道给那个监狱里面的人听什么等等。那节圣经，那节圣经实在是一个很难的圣经啊，我们要真正的了解很难。我找出是不是可以 Let me see if I can find that place。 第 Where is that？ Yeah， 第三章，第三章啊，第十八节以下，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叫做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等等。他讲了那么多。那这些圣经实在很难。老实讲这些圣经 exactly 彼得或彼得明白的意思，其实还有很多 argument。你大概话的命，可是啊，有一些人是什么？这节圣经是一个 obscure 圣经啊，就是 obscure， 就是不很清楚的了，对不对？那有些人很喜欢是说，哎，我现在不信耶稣不要紧，曾经有人跟我提过这件事，那我现在可以不要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我死后啊。我到监狱里面去，就是照你所说的，说我们信的不信耶稣的以后啊会到地狱去。我到地狱去以后，耶稣来下来向我传道。那时候耶稣来向我传道那个时候啊，哎，我就得救了嘛，所以我何必现在花出那么多时间，或者现在我过快快乐的日子，等到 现在我也看不见到底有没有天堂，有没有神，我现在不太很清楚。等到我真的到下到地狱去了，耶稣来向我传道，那个时候我说啊，真的我受了地狱的苦了，那个时候耶稣传道，我马上信他，我马上得救。这些圣经非常的 ambiguous， 很 obscure。 他就把他的整个 eternal future 怎么讲 bet 他的 eternal future on 这一个 obscure Bible， 那是实在是 totally 那个什么错了。我们不管这节圣经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这些圣经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圣经。At least 我们知道这件事，就是说 We have to understand 这节圣经 in the light of 很清楚的讲，我们必须信耶稣。如果不信耶稣的话，我们不会得救等等。那一些很清楚的 statement， understand 这节圣经 in the light of this， 不要把这节圣经说，你看圣经里面明明叫我们赶快去传福音嘛，有人就说我们何必去传福音？因为现在我们像传福音了没有多大用处，反正现在有些人不信耶稣嘛，他将来到地狱去，地狱以后耶稣还会向他传道，所以算了。哦，这种的时候犯了这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用那个很清楚要把这一个用这个 obscure 不很清楚的经文来解释很清楚的经文。耶稣明告诉我们我们去传福音， OK， 各位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不懂
我再讲一次，
还是不懂这
些
讲。
当然这节圣经讲什么，像我不是问你说这我不是告诉你说这一章这个 passage 讲什么了，我就讲一个例子说，不要以这个 passage 以为说这个 passage 里面讲说哦，将来我们到地里面还可以悔改，还有悔改的机会， OK。 虽然我不是讲这个 passage 的 meaning， because 这个 passage 有很多不同的 explanation interpretation which I don't go into it， 因为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这么厚 deal with 这节圣经OK， 所以我的 point， 我只要我不是跟你讲这个，我是讲这个 point， 这个 point 你有没有听懂？哦，那就好了，那就不必花时间了。OK， 这个很重要啊。
觉得好像有一些互相矛盾。
其实那个没有矛盾。OK， 如果你这节圣经啊，这节圣经的你因为矛盾，因为你误解了这节圣经。OK， 那不是矛盾。很多人以为是矛盾的原因就是。他们犯了这个很大的这个错误，他以为圣经很矛盾。我以后大概这个 before this week is over I will show you some examples and then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OK， 所以就耐心一点you know I try to take you through step by step progressive not reverential but progressive presentationHahaha 还有一点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 doctrine， 就是说我们的要相信的真理啊，比如说一次得救，不是一次得救，就你信了耶稣得救等等这套东西啊 ，we have to understand， 并不要把圣经随便讲一些圣经拿来说看，应该在 extensive doctrine portion。OK。比如说你要看说我们怎么样得救，人要怎么样才得救，你不要随便看一节圣经，根本不是他主要不是讲得救的问题，他讲其他的事，然后谈一件事情，不要。 OK， 你要照一个圣经有一段专门讲关于人得救的问题，那一段比如说罗马书里面他专门讲人怎么样从有罪的生活进入到罪得到赦免，进入成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他是完全他主要主题是讲这个，到那边去做找出我们信仰的内容。 OK，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Namely go to the portion of scripture where they extensively treat the doctrine to find out the basis for our belief, for our doctrine about something. OK, yes. In New Testament, yes, the Pauline epistle is very important. That's the reason whyI major in Pauline epistles. That is my major study. Another reason why. Okay.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if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ome doctrines, now Pauline epistl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ospels. Of course, Paul's epistle presupposes the Gospels. The event in the Gospel, huh? 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跟我们讲很多关于我们基督徒生活，关于很多的很重要的圣经的教理或者圣经的真理。OK， 比如说人因信称义的神等等这个东西。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根本就讲这个东西。我们这个礼拜我大概会给各位看一下罗马书的一个结果。Yes.
It's wrong then to have a doctrine of Holy Spirit from the Book of Acts.
It's dangerous. Yes.I want to say it's wrong, but I say we should be cautious. Okay. That's the reason. 他就是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把很多关于这一个啊，很多关于这一个关于圣灵的一些事啊，到此的形状拿来讲说圣灵怎么样，讲圣灵怎么样。我说，他说是不是错？我说没有错，可是很危险，我们要小心。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啊 OK 各位如果想要知道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你到哪里去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来问我说哎，你告诉我一点关于 Asbury Seminary 的事那我就跟你讲十分钟啊，你说啊 Asbury Seminary 原来如此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只听我讲一句话我可能在我讲其他的事情当中也许我就碰到一两个关于 Asbury Seminary 的事你就说你看 Asbury Seminary 是这样 Asbury Seminary 是这样根据那一些啊来断定说 Asbury Seminary 怎么样啊那就不准确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要找这一个到一个圣经 extensively 比如说尤其是书信不只是保罗书信就一般的书信一样书信里面特别把这一个重要的真理啊，特别它的目的就是要跟我们讲重要的真理所以这个书信呢是我们成为我们关于某一些真理的主要的 source 主要的来源 rather than something else OK 这是 comparatively speaking of course OK Is that clear now Deal
那个 statement is not clear. What essential to salvation?
Oh, okay. 这里啊，我告诉各位，我这个写下来是给过一个安慰的，不是安慰，就是给一个各位看一个事实的。因为我这样讲的时候会引起一些误会，所以 I try to stop it before that bother you. 就是说，那有些人就会说，哎，如果这样的圣经，比如说有几个地，就刚才我所说的彼得前书那一节圣经啊。我说是一个 obscure 的圣经，那这样的话，人家说，那我圣经有这么多很多不很清楚的那个圣经，那我怎么晓得我信耶稣就必得救？我怎么知道？我说告诉各位，所以因为我 study Bible a lot， 所以从我的经验里面告诉各位，关于 OK， 关于对我们的得救，我们如何生活 Christian life， 所要知道的。主要的重要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信耶稣得救，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然后我们将来要复活等等这些事啊。谈到这些事的圣经没有 obscure， 非常的清楚。That's what I mean. OK， 所以就不要担心说，哎，那我一天到晚人家告诉我说你信耶稣就得救了，那信耶稣得救是不是从一个 obscure 的圣经拿出来的？我说不，很清楚，那些圣经根本没有这个 obscure 的地方 obscure 的地方只有很少几个地方 we are still dealing with this for example OK that's what I mean
改
right 我没有把它写成 sentence OK this is no sentence I know I 故意不写出来的因为这只是一个 title 而已不是 this is no sentence OK 比如说你看Obscure passage understood in the light of the in the light of clear. This is no sentence either.
It's understood.
Yeah. Okay. But this is not really. This is not full verb. I know it. Okay. This has to be obscure passages are to be understood. But I just, you know, 没有地方嘛，所以我就故意写成这个。我所写的不是 sentence 啊，我故意写的。
问题啊，
yeah.
你说的 scripture in the Greek 对不起，像假如比一个例，好像说千禧年哈，就是说很多人
right
free 啊，
我们还 right that's right。
那他们这个对千禧年的看法，我觉得就好像所有的神学，每个神学也许看法都不一样。
Right。
那他们都可以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解释，就是说他们可以拿圣经来支持他们立场。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绝对对的呢？
对。Okay, that's what I come here, analogy of faith, etc. here. Okay. 就是说、哦、okay, 我先回答你的问题了，可能 that's come up. 很重要的啊。Okay, let me illustrate one point. So, 不只是圣经啊，所有一切的事都一样。比如说我们这里啊有几个 data， 几个数据啊，几个 data， OK， 那一个学说啊能够好好的解释这么多 data， 一个学说，可是这个学说对这两个 data 没有办法解释， OK， the theory number one。 第二个 theory 呢，它能够解释这么多 data， 它的学讲起来、这几个 data 讲起来很有道理，可是对这个四个 data 它有问题。第二个 theory， 那还有一个 theory， 第三个 theory 啊，能够把这八个九个 can account for all these data， 第三个 theory。 Now which is theory is right？ 啊 ？Which one？
All them are right， but one is more complete。
No。What do I mean here?
Number three.
Number three, right? And that's the way we do research. I don't care in theology or in mathematics or in physics or chemistry or whatever. Nuclear science, whatever. This is the way we operate. Right? 所以啊，你所讲的那个 theory 就是很重要，我是讲 methodology 啊。所以有时候一些 theory， 像这一些 theory， 所以等一下在不久以后，我要 introduce 各位开始使用 concordance 的原因就在这里。有一些人呢、想要 present 他的 theory， 他只给你看，比如说这一个人呢、他要 propose， 他在这里 advocate theory one， 所以结果他给你看的证据什么呢？他给你 evidence number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可是 evidence number nine and eight 他不给你看。7 8他不给你看，所以当你 evaluate 这些 theory 的时候啊， you have to go find out， hey， how about 7 8？ Your theory cannot account for evidence number 7 evidence number 8， therefore your theory is not good， okay。 Now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we need to develop， that's what I'm after， okay。 We need to develop this kind of thing. Many theories can well account forevidence 1, 2, 3, 4, 5 very good, sounds very good, very fine, comprehensive and very consistent, but it has difficulty with evidence 7 or 8. They won't say it, usually they won't say it. If that's the conflict with somebody, they say, well, they just ignore it, don't tell you. But you better find it out and say, well, how about this one?
I don't understand that evidence. Can you give me some kind of illustration there?
Yeah, okay. I don't understand. Okay, let me take a while to think about a good example, but let me just...
Not now, maybe some other time.
But I think this is a good time to say anyway. Okay, let me say it here. Okay, suppose somebody see that... okay. Suppose somebody knows that the setup of the office of the AFC here, and they say, okay, this...room is very busy because the mating process has to go through this room. Okay. And that's one evidence. Another evidence is that, okay, there is a disciple seminar going on this week in AFC headquarters here. Another evidence is, okay, that farmhouse is available. Okay. But we are meeting here today. Now that's evidence. This data, okay. Now,one theory is that, well, because it is too humid, too warm in the farmhouse, therefore we are living here. That's one theory. Another theory is that, well, because the AFC staff members are lazy. They don't want to work on their mailing work today.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ask us to come here,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good excuse to not work. Okay, that's theory too. Right? Now, which is right? We want to find out. We need to find out. Now, about the theory one can account for many things. For example, the fact that, yeah, it is warm outside. Okay, so theory one, we explain this. But the theory two, named the AFC staff, so they're lazy. They try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and the excuse to not work.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we notice that AFC staff are not working in this room, but they are now working on mailing. Suppose they are working on mailing projects upstairs. Move up there. Then the theory that the AFC staff try to use this as excuse to invite us in here so that they take off, that theory is not correct. Because that theory cannot account for the evidence that they are working upstairs now, putting their mail out. Okay. The theory one is correct, because it is warm and the AFC staff member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seminar. Therefore, they invite us in here. That theory is right. That's what I mean.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Yeah, okay, I understand.
Okay,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I'm talking about.
Then how do you apply that to the Bible?
Yeah, I'm applying that to the Bible. Namely, some theory. For example, Bible talk a lot about things.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 Talk about... I don't have a good example at this moment. Yeah, okay. If you like to talk about dispensation, I'll talk about it.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Yeah, okay. Let's illustrate this and illustrate dispensationalism, and then also in terms of this methodology here. Okay. Let me go to get one more transparency. Dispensationalism is this. Now, I'm sorry.
The higher is better.
Okay. Now, what dispensationalism basically says is this. God divide the entire human history into seven dispensations. 七个时代. Now the first dispensation, what 第一个时代, they call it dispensation of innocent. 就是无罪的时代. The second one is called the dispensation of conscience. 良心的时代. The third one is called dispensation of human government. 人治时代. The fourth dispensation, 第四个时代. Okay. The first. I don't know where we are moving now. Dispensation of innocent, 就是无罪的时代. 第一个. Dispensation of conscience, 良心的时代. 第三个, dispensation of human government, 人治的时代. 第四个, dispensation of promise, 应许的时代, 是从亚伯兰开始, 到摩西. 第五个时代 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啊, 到这一个亚当被赶出来, 赶出乐园. 第二个时代 是从亚当被赶出乐园 到 I think 挪亚的时代. 那第三个时代 就是人质时代, 就从挪亚出方舟 到亚伯拉罕. 第四个时代 就是应许时代 dispensation of promise, 从亚伯拉罕 到摩西. 第五个时代 是 dispensation of law, 就是律法时代, 是从摩西到基督. 那第六个时代 叫恩典时代 dispensation of grace. OK, 从耶稣第一次降临 到耶稣第二次降临 这段时代, 也就是他们也说叫教会时代. 第六个时代 第七个时代 就是他们所说的天国的时代 dispensation of kingdom, I think that's what they say. 也就是 就等于前几年呢，就他们这是他们的讲法。 OK， 我其他地方不讲了，我只讲比较对我们比较重要一点的，就是说啊，第四个时代大概是对 promise 应许的时代啊。他们说啊，在这个 OK， 他们主要的说啊，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人。 OK， 那在这个应许时代，就是 dispensation of promise， 神不要求人做什么，神就应许亚伯拉罕，我就要祝福你，没有条件，不管你做什么，不管我直接应许你。 OK， 后来啊，到摩西的时候，神就改变那个新的态度，神就不再应许了，神开始用这个律法。这个是应许。 OK， 这是应许 promise， 这个是律法。所以啊，在应许时代，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时代啊，神就白白的，我祝福你，给你就是 I don't care what you do， 你做什么都无所谓，神祝福你，应许。那律法的时代是什么呢？律法时代说，神说好，我给你律法，如果你能够全部完全遵行律法 OK， 你就得救了，如果你犯了律法一条，你就不得救了，所以神就不会祝福你。你如果能够完全你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话，那就好了。对，后来啊，当然在律法时代没有一个人完全遵循律法，所以神开始说好，你既然没有法这样，我就用恩典来对待你，恩典时代。 OK，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很多的理由 try to explain try to support their position。 好，请各位看一节圣经，不是一段圣经，加拉太书，我现在讲清楚一点，就说在应许时代里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对不对？就是对亚伯拉罕好 ，by grace only。那律法时代呢，就是 normal grace， 你要遵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神的恩典。OK，that's what they say dispensationalism。加拉太书。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节，OK， 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就虽然人的 covenant， 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去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祖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祖孙，只说许多律法会丢会落空，因为承受产业若不本乎律法，就也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了，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等等，他都讲了这些啊。好，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啊。Dispensationalism 说啊，神应许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只是白白的应许人。等到摩西律法时代开始以后啊，应许就没有了。神不再用应许来对付人。God does not treat man on the basis of promise anymore. God promised man on the basis of law. If you can fully, completely obey the law, you'll be blessed. You receive the blessing. You'll be saved. If you cannot obey the law completely, you're lost. You're not saved. Okay, let me ask this. Can this dispensationalism account square with the passage we just read?刚才我所念的圣经跟 dispensationalism 有没有违反的地方？我先问各位这样好了，按照这个 dispensationalism 的讲法，时代真理或者时代什么东西，时代什么东西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时代真理或者时代神学或者对吧 dispensationalism 我 啊，时代论 OK， anyway 或者吧，你就晓得 what I'm talking about 就好了，主要还是在那里 OK。 按照 dispensational 人的说法啊，在律法时代应许存在不存在，应许应许 promise 是不是 operative 啊？按照刚才我所讲的 dispensation 的人，在律法时代就是从摩西到耶稣当中啊，应许 promise 是不是 operative 是不是 effective？ 没有，对不对？ no 啊 right 没有， it's not operative， 没有了，神已经 suspend 了。